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文章专辑选栏目里，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系列故事三中的三个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里，请听八人遇险，一念之差，命运天壤之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 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妻子被非法关押，吉林孟祥父被迫害，喊冤离世；青海曹生祥在门院监狱被严管迫害；辽宁徐桂莲被枉判三年入狱，一家人陷危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孟祥父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曾经遭受五年半冤狱，今年又四次被非法抄家骚扰，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0月24号，孟祥父含冤离世，终年70岁。他的妻子陈庆兰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修炼法轮功前，孟祥父的妻子患有严重脑震荡，多方治疗不见效，大脑反应迟缓。后来他又被摩托车撞倒，病情更加严重。自从修炼法轮功后，陈庆兰严格按照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身体逐渐得到康复。孟祥父看到妻子修炼法轮功后的神奇变化，也因此走入法轮功修炼。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孟祥父于2007年遭中共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在监狱被迫害5年半。妻子陈庆兰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送洗脑班，多次被骚扰拘留。在孟祥父被非法关押期间，吉舒矿劳保部把孟祥父的工资扣押一半。在2020年末，孟祥父的养老金被全部扣除。他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迫害，使原本性格开朗豁达的孟祥父出现脑血栓症状，走路迟缓，说话缓慢，还经常受到中共不法人员骚扰恐吓。今年5月，吉舒派出所6-7个警察闯入孟祥父家非法抄家，持续骚扰3个小时左右。8月23号，舒兰国保警察第4次闯入孟祥父家非法抄家，把室内翻得一片狼藉。陈庆兰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舒兰看守所。后来孟祥父到看守所去看望妻子，被告知陈庆兰已被劫持到吉林看守所。孟祥父想为妻子请辩护律师维权，过程中得知吉林有新规定，对法轮功学员不准与辩护律师会面。孟祥父一次次受到惊吓，本来在监狱被迫害的身体虚弱，工资被非法停发，妻子又被非法关押，精神受到严重打击，不堪重负的孟祥父在10月24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青海省西宁市现年67岁的法轮功学员曹生祥先生，2020年6月29号被西宁城北区警察绑架，又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目前曹生祥被非法关押在门源监狱，被奴役严管迫害。曹生祥原是青海省交通医院后勤科科长，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3年，被枉判5年，累计遭冤狱迫害7年。2020年6月29号，西宁市公安局警察闯入曹生祥家非法抄家，曹生祥再次被绑架。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曹生祥生命垂危，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曹生祥被劫持到青海省门源监狱遭受迫害。在门源监狱，曹生祥被严密监视，不准给家人打电话，不准写信，更不允许与家人接见，不准购买食品。曹生祥被迫每天参加劳动，同时被强制洗脑转化，每天高音喇叭干扰，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受到摧残和折磨。青海省政法委和监狱配合，根据政治需要适时进行强制洗脑转化，对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实行无限期关禁闭。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徐桂莲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 被中共当局网判3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卧床不能自理的婆婆和八旬的母亲失去徐桂莲的照顾，患病的丈夫也失去依靠，一家人陷入困苦中。现年56岁的徐桂莲家住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龙湾社区民和小区。1996年，徐桂莲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乐于助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徐桂莲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外，还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婆婆、精神状况不好的丈夫及自己80多岁的母亲。2021年3月，徐桂莲在母亲家被在母亲家附近蹲坑的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徐桂莲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大连金州区站前派出所和检察院、法院串通，沆瀣一气诬告徐桂莲。目前得知，徐桂莲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已被劫持到位于沈阳于洪区的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圣地亚哥游客表示一定要结束中共的残酷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29号，美国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圣地亚哥港口的罗科公园举办了近期第3次真善忍画展和讲真相活动。不少游客表示，真善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一定要结束中共残酷的迫害。罗科公园比邻圣地亚哥中途岛航空母舰博物馆、胜利之吻雕像公园和著名的海港村旅游景点，附近还有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学者和游客来往不断。从加拿大来旅游的两对老年夫妇，他们认真地观看了每一幅美术作品和说明。当他们了解到，在中国人们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坚持做一个好人而被中共打压，遭受各种酷刑时，感到十分震惊，难以置信。他们都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板上签名，并感慨地说，真善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简直不可相信在当今的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结束中共这种残酷的迫害，希望我们的签名对结束迫害有所帮助。萨迪斯女士是从秘鲁来圣地亚哥参加国际会议的学者，她观看画展后十分震撼，很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并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询问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当她了解真相后，更为法轮功修炼者为了坚持信仰，不畏强权酷刑而感动。在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后，萨迪斯表示，虽然我是研究圣经的，但是我决定回去要看你推荐的《转法轮》这本书，请给我一个联系电话，那样如果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联系你们。我想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和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游客中还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尽管他们生长在一党专制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度，从小被谎言毒害，但他们听明白真相后都欣然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的邪恶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62亿。
请听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沉默是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所推崇的上乘之道。孔子在教育弟子怎么样做官为政时说，多闻缺仪，慎言其余， 则寡尤，多见缺殆，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人们遇到矛盾或者突发事情时，不急于辩解争吵，保持沉默，冷静处置，慎言慎行，就不会激化矛盾，能起到化解冲突的作用。而老子对于好言之人如此说道：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击之于死，在于好击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祸从口出。所以沉默是金，以避免业从口生，这已经成了古代修行者的金律了。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应该保持沉默呢？在如今的中国大陆，经过了中共长达70多年的统治，许多人性的基本内容都被规划为所谓的政治话题、敏感话题。中共利用暴力手段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全体中国人噤声，保持沉默，否则的话，自己和家人将会迎来中共的铁拳，这样让中国民众深感生存危机。每每有什么运动式的话题，更是噤若寒蝉。所以这样看来，沉默的内涵早已被置换。70年下来，其结果是什么呢？多数中国人都被驯化成对周围的一切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共的要求，不说不议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希望能以沉默换来个人的所谓自由的生活。久而久之，中共漠视生命的意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了，并且还进一步升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在过去被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思想行为，反倒成了人生信条，造成危机四伏，冤冤相报，人人岌岌可危。这两年的一场疫情，面对中共草菅人命的错误实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中共的屠杀并不会因为你曾经保持沉默，为中共唱赞歌，甚至严格遵守中共的纪律而有所收停。所有人都在清零之列。这样，很多人终于看到，面对中共的残暴，沉默就是犯罪。这里已经不是个人的修行了，是牵涉到社会、国家的安危，所以不能再沉默。正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罪恶需要大家共同制止。同样，面对罪恶大声制止，这不单是出于人类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养成，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罪恶，如果再去保持沉默，就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因为那种沉默在客观上等于纵容罪恶，告诉作恶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所以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将一起承担罪恶的后果。1999年7月，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动了以法轮功为靶子的政治运动，谤佛谤法，迫害修炼人，甚至制造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让人神共愤。然而很多人在中共的收买和威胁下与中共达成约定， 对中共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对此，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说，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与中共同流合污。麦塔斯认为，此次全球大瘟疫是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利益而漠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果。曾经有人问大卫·麦塔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道，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况且，法轮功这个被迫害的群体，信仰的是真善忍，维护的是普世的价值，是宇宙中最大的理。真善忍这三个字，看上去很平常，可内涵却是极为神圣的，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正常人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只能顺应敬畏，不可亵渎侵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在侵犯真善忍这个天理。面对这样的弥天大罪，采取沉默和纵容的态度，自己最后不危险吗？眼下，大瘟疫全球传播，认同中共者都将成为被上天清除的对象，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抛弃中共是人们在天谴中能够幸免的唯一希望。生命可贵，何其严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苏醒，对中共说不，发出正义之声，不能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月新的评论文章，该沉默和不该沉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 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在明慧文章专辑选栏目里，今天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系列故事三中的三个故事。一、肺癌痊愈无病一身轻。二、患肺癌的我连滚带爬来到练功点。三、肺癌无药可救，修大法奇迹痊愈。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00多万例，而中国就占了 23.7%。 中国新发癌症人数和癌症死亡人数都是全球第一，而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癌症仍然是现代医学难以攻克的难题，但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迅速得到了康复。早在2005年，生物学家董宇红博士调查了152名修炼过法轮功的癌症晚期患者， 其中 97% 的患者在练功之后癌症消失。在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这些奇迹般绝处逢生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跟您介绍的第一个真实案例是西方人玛格达琳娜的故事。
我叫玛格达琳娜，是瑞典人。在我36岁时，我得了肺癌，我接受了放疗。然而，癌细胞不但未被制止，反而却扩散到全身，我又开始了化疗。我感觉自己一天不如一天，不知如何是好。医生所能做的，无非就是给我些镇痛剂。在我对人生绝望的同时，却似乎有什么原因让我挣扎着要活下来。医院不能救我，我开始寻求其他的治疗方法，希望能从中得救。几年中，我花了相当可观的钱财，接触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治疗方法、医疗气功，以求得身心的好转。但我仍然很虚弱，一个症状似乎消失了，可另一个症状却又出现了，就这样循环往复着。我继续挣扎着，寻找着。1995年，通过一个熟人的介绍，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在我参加集体练功不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病症一个个的消失了，我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我终于尝到了身体无病的滋味，我感到一身轻，我再也不用吃药，不用看心理医生，更无需采用什么体育锻炼了。
因为修炼法轮功，幸运的玛格达琳娜，她的肺癌康复了。让我们继续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这是来自中国黑龙江的真实事例。
我是黑龙江省的一名小学退休教师，今年84岁，在儿子13个月时我就离婚了，我和儿子相依为命。在孩子5岁时，我得了乳腺癌，做完手术化疗8次后，为了供儿子念书，我就坚持上班了。1996年9月10日，儿子从医院取回我的体检照相片子，说：妈，大夫说你是肺癌。我脑袋嗡了一下，说了声肺癌，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我心想，这不是乳腺癌复发了吗？次日，我到肿瘤医院去进一步确诊，大夫说，你的癌部位长在肺和气管的连接处，不能手术，只能放疗。于是，我住了一个月院，放疗是非常痛苦的，恶心、呕吐，放疗时对白血球杀伤力极大，一个月熬过去了，我的身体很快就支撑不住了，花了14000元医药费。1997年春，我患的肺癌急剧的发展，我开始吐血发烧，大夫又叫我去放疗，但我没有钱了， 上次出院后的药费还没给报销呢。肿瘤医院的大夫与我们很熟悉，他说，咱们是老乡，我就直说了吧，肺癌是没有治好的，你家那么困难，别给孩子欠下一大堆债，人就那么回事，想吃啥就吃点啥吧。后来我就改吃中药了，这更遭罪，整天上吐下泻的，我被折磨得受不了了，干脆停药就等死了。这时我一天只能喝一点姜汁和米汤，什么都吃不了。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我姐姐为了不影响我儿子工作，就把我接到他家去了。姐姐说，你就喝点米汤菜汤的也好伺候，我们也好照顾你，等你病危时就把你送到医院里。在姐姐家，我住在一个小屋里，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蜡黄的，没有一点血丝，汗毛孔都张开了，来看我的人只能站在门口，都不敢进屋。儿子从单位回来，看见我这个样子，就泣不成声地说，妈呀，你不能死呀，你走了，我们这个家就没了，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怎么活呀。这生死离别的话，使我的眼泪从微闭的双目中流下来。我喃喃地说，妈也不想死呀，可是没有办法，哪有得肺癌不死的。从此我经常哭泣，抬头问天，天哪，谁能救我？一天突然从窗外吹进来一种祥和的音乐，姐姐说，楼下是法轮功练功点，这是法轮功音乐，多好听。我心想，气功能治病，我去试试，也许能多活几天。第二天早晨，我从四楼连滚带爬地来到楼下，跟着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做了几个冲冠动作就累了，我气喘吁吁地趴在花坛旁的铁栏杆上。法轮功义务辅导员过来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得了很不好的病，气功能治病吗？辅导员蹲下来亲切地说，这个功什么病都能治，你看前面那个人心脏病都要死了，现在好了，他练功三天就看到法轮了。当时我也不懂什么是法轮，心想，这法轮一定是个宝，我也要。就在那天，我的病就好了很多。姐姐惊讶地说，这功真厉害呀，你成天昏迷地躺着，今天都坐了一上午了，还看窗外的热闹呢，明天再去。就这样，我连续去了七天，我身体渐渐地好转了，上下楼也不困难了，练功十天，我就不吐血了，不发烧了，而且我的脊背也明显地感到了有法轮在转。半个月时，我的病全好了，走路一身轻，没有一点病痛的感觉。我太幸运了，真是死里逃生啊。我又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没有发现癌症病灶。晚上9点钟，儿子在单位来电话问病情。我说，经医院检查，癌症已经全好了。我儿子乐得连蹦带跳的，结果整个寝室的人都起来为我儿子祝贺，热闹了半宿。有的说，你真有福，你妈得癌没花一分钱就治好了。有的说，这法轮功能治病是千真万确的。有的说，这法轮功能治病，我叫我父母也练法轮功。家族中的亲朋好友都来为我祝贺，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法轮功真好。我姐姐对我外甥说，你老姨是死里逃生，是我亲眼见到的，谁要问你老姨怎么好的，我就说在我家练法轮功练好的。
听完刚刚这则黑龙江退休教师的故事， 您是否也能感受到这些经历过生命奇迹、绝处逢生人们的喜悦呢？今天的最后一则是另一位西方女士的故事。
22年前，丹尼斯·约翰逊和儿子斯图尔特·马丁在澳洲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期间发现了法轮大法，从此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丹尼斯接触大法的时候已经是病入膏肓，长期抽烟导致的肺癌无可救药，他被医生放弃治疗。丹尼斯说，当我听说法轮大法的时候还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反正快死了，就开开心心等待那一天吧。丹尼斯回忆自己得法的经历时说，阅读了转法轮，我太震撼了，师父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于是我开始修炼了。之后所有的疾病，包括肺病和各种过敏症状都消失了，这是真正的奇迹。丹尼斯在2001年和他的儿子还有另外7名澳洲西人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展示真善忍横幅。那一次有36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西方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天安门请愿。丹尼斯说，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愿意尽我的所能回报师恩，向人们讲述大法的美好。他说，我们想告诉人们，法轮功是和平的身心修炼功法，法轮功学员是和平理性的一群人。此后丹尼斯参加了天国乐团，多次去香港参加大游行，他很珍视也很自豪能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他说，在参加亚太天国乐团游行的时候，我注意到自己是唯一的西人面孔，我觉得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很重要。当中国民众在香港观看盛大游行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大法红传全世界，西方人也在修炼大法。
听众朋友，今天的三个故事，他们的经历相似，经历生命奇迹后的感受也类似，他们都因此格外希望，想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这就是今天给您说的三个肺癌患者的真实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与您分享八人遇险，一念之差，命运天壤之别。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车八个人遭遇车祸，有的不幸身亡，有的毫发无损。这天壤之别源自于他们对一件事情不同的看法。是什么事如此的性命攸关呢？请听下面的故事。我们公司是一个有着4000人的国营企业，2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全公司的人认清了中共诬陷法轮功的谎言，正确认识了法轮功。事情发生在2000年9月30号，一车八个人，一位副经理带着7个人乘车去施工工地检查。在回单位的山路上，前面有一辆大型农架车，车上装满了石灰。因为着急回家，他们的行速很快，加上前边农架车没有指示灯，一下子就撞到农架车上。司机的眼睛蒙上了石灰，胸部重重地撞到方向盘上。副经理坐在副驾位置，上半身和下半身被分开，形同腰斩，当场身亡。另外2位科长受了重伤。山区条件有限，来往车辆也非常的少，司机眼睛蒙上石灰，什么都看不见。他叫了2声经理还有其他的人，经理没有任何反应，其他人声音很小，呻吟着喊救命。司机知道坏事了，赶快摸索着下了车，招手让路过的车停下来，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车来。等了好长时间，司机没办法，只好跪在马路中间，车没办法开了，这才有人跳下车来帮忙打电话给单位求救。由于错过了抢救时间，2位科长在第二天凌晨4点多不治身亡。车上的4个人也是重伤，到医院抢救，脑袋做手术，里边全是血。1个星期之内，头颅被反复打开3次抢救，最后活过来了。车上的5个人是个科员，锁骨骨折，另外2个人身上仅有一点点的轻微擦伤，什么事儿都没有。第8个人，也就是开车的司机，因为前胸猛烈撞上了方向盘，医生说肺部很可能会严重撞伤，可是经过检查，身体所有地方一点事儿都没有。连交通大队的警察都说，这司机不知道做了啥好事儿，这么严重的车祸，他身体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命太大了。这8个人同时遭遇车祸，不同的结果是因为他们对法轮功不同的态度。司机看过大法书，头部做手术和锁骨骨折的这2个人在出车祸的前一天很幸运地看到了大法弟子送给他们的天安门自焚真相的光盘，认清了这是中共加害法轮功上演的骗局，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遇到危难时得到了神佛的佑护，保住了性命。而副经理生前则是极力反对大法，说过很多不敬大法的话。另外2个科长生前也是诽谤大法，最终遭遇致命车祸。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公司里有一位保卫科长，听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一改往常态度，还保护了大法弟子，他的心脏病好了。当天，这位保卫科长也是想搭这辆车回家，他上车之后，满车的人都不理他，车一直停在那儿不开。保卫科长很生气，拿上东西就下车了，他前脚一下车，车马上就开走了。原本他还叫他妻子等着搭这辆车回单位，可他妻子左等右等也没看到这辆车。 事后，他妻子拉着大法弟子的手，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说：我们没做缺德事，感谢大法师父保佑了我们呀。保卫科长夫妇避免了车祸，他家的孩子都跟着得福报了。本来他儿子学习成绩平平，最后顺利考上大学。通过这件事情，公司里的同事们好多都改变了以往的偏见，重新正确认识了大法，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善待大法弟子。相信中共的谎言，拒绝了解法轮功真相，会给自己带来灾祸。有意毁坏法轮功真相资料，也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祸。我们来听听一位山东省法轮功学员讲的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我是山东省山村的女法轮功学员，今年75岁了。为了乡亲避免灾难，幸福平安，多年来我一直上门送大法真相资料，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粘贴。几年前，我发现每次贴出的九字真言粘贴都被人撕毁，以后我就在贴的九字真言粘贴的下面写上：只许看，不许撕，老天爷在看着，撕掉要遭报的。可还是被毁坏。我心想，这是谁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敢破坏救命的九字真言呢？于是我就把一张九字真言贴在了我屋后窗旁边，把窗户打开，如果有人撕，我从窗户玻璃上可以看见。第二天早上，屋后窗外有个人影一闪，准备撕粘贴，我就大喊了一声：不许撕。那人吓得啊了一声，我说：你到我家里来。50多岁的质保主任被我呵斥得挺不自在，进到我家后，我说：原来都是你在毁坏九字真言粘贴呀，下面不是写着不能撕吗？他问：婶子，我刚一过来，你怎么知道是我呢？我说：我开窗干什么？就是要找搞破坏的。我以前都给你讲过大法真相了，你不为村民着想，也得为自己和媳妇孩子的平安着想啊。三尺头上有神灵啊，不要等着报应来了，后悔也晚了。这么多年受邪党欺骗，仇视破坏大法，遭恶报的太多了，你不能把婶子对你讲的大法真相当耳旁风啊。他琢磨着点点头，伸出手对我说：婶子，前段时间我这手指头开始溃烂，你说我这是遭报应了，我以后再也不撕了。过了一段时间，听邻居说，质保主任的妻子得了一种很严重的肺病，到医院花了近20000元，欠了10000元的债。这之后他说什么也不干质保主任了，我听了心里很难受，都是邪党中共害了他家。再说我的邻居，我告诉他们，我们保护好这九字真言，出门念上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逢凶化吉得福报。一家人照着做了，这几年他家境不富裕的日子突然好转，过得顺风顺水，每年的苹果都能卖好价钱。
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